那么接下来呢，台长就开始回答那些啊我们的共修组的问题了，很精彩的，他们都是很有修的啊。嗯，谢谢大家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嗯。
弟子代表新加坡共修组向师父提两个问题。
嗯。
第一，新年期间，观世音菩萨慈悲给我们连续好多天可以念礼佛消业障的机会，我们就使劲的针对做错的事情念经忏悔。但是由于境界不高，导致有些事情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却无法真心的升起忏悔心，而是怕受业报而忏悔。这样念出的礼佛有效果吗？请问如何能够真正的升起忏悔心？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忏悔啊，有礼忏有拜忏，实际上忏悔有内忏有外忏。外忏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所有做的事情啊，能够回忆一下我做错什么了，对不对啊？对这件事情的忏悔。还有一种叫内忏，我深深的感觉到我这件事情，我伤心，我难过，我已经做错了，那是一种对内的自责感，听得懂吗？所以对事情要有一种啊，我们说啊，觉悟，能够看穿做错事情，承认。对内呢，要一种真正身心的一种内忏，所以内忏和外忏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做到忏悔。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回答你的问题，只要你用心去忏悔某一件事情，不管你是用什么想法来做，都能忏悔你的恶缘和你的病而错误。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很多同修最近为了筹备法会，又忙着去街市上弘法，小房子就少念很多，但是功德呢相对多了，所以请问师父，我们能否将功德转给要经者或者是某一个亡人，帮助我们减少一些债务？请师父开示。
嗯，你这个就是说等于等价交换了，我度多少人算我多少张小房子的。傻姑娘，记住了，功德是功德，自己做的功德归自己做的功德。你要记住，念经你自己做一些功课，这是自修，明白了吗？自存的功德。但是你在度人的时候呢，这种功德呢，你要转换。我曾经讲过，你要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我把我这次这几天几号到几号做的功德转给某某某，化解某某某的事情，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我今天做了救了多少众生，我度了多少人，我可以把我最近一段时间啊怎么怎么不念经啊，什么不扎小房子啊，全部把它横不浪荡全部的，你说可以了，大姑娘。听得懂吗？
听得懂，谢谢师父。我们新加坡的共修组 的同学们一定好好努力，迎接师父的到来。
啊，谢谢。
尊敬的师父，我代表福建共修组向师父请安，恭祝恩师法体安康，弘法顺利，长久住世，救助更多有缘众生离苦得乐。我们有三个问题，恭请师父开示。问题一，师父说天上也在修心灵法门，请问师父怎样发愿能够以后到天上继续修心灵法门？
他的意思就是人间不好好修，我以后到天上去修。你人间不好好修，你上得去不啦？傻姑娘了，听得懂吗？人间就要学会好好修，以后到天上更多的修，明白了吗？到了天上修，并不是只超脱六道之后，是在天上，是天界也在修，不是超脱六道之后的四圣道里面修，听得懂吗？傻姑娘，
听懂了。 师父说过，菩萨到人间都有可能退转，我们可否发愿一世修成，脱离六道成佛后再到人间度众生？恭请师父开示。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好好的修，修成佛，到了超脱六道之后，你又想下来，再来度人，就是你走得比较远，想得比较远，明白吧？就是说，你等于说，我以后小孩子刚刚小学的时候，我以后中学，我大学，我高中毕业了，读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好好的办一个大公司。你先把自己修修好，到了天上，明白了吗？到了天上之后，你再成愿再来，再下来办个大公司都没问题。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有位同修经常让大家去他家去共修，每次共修完，一般他会烧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如果他念不过来时，别的同修发心念的小房子是交给他去烧，还是让念诵小房子的同修自己来烧呀？
嗯，如果这个念诵小房子的人呢，比方说他愿意交给别人，那让他这个户主烧也挺好的，明白吗？至少呢他会少背业，明白吗？但是在他家里的人呢，他替人家烧，哎，万一不够，他要补，他会背业一点点。他如果你叫他自己烧的话，那么就是他负责，可能就是说他小房子不够，你听得懂吗？所以一般的到了供修组这个家里，就说，哎，我贡献一张小房子，待会在这里啊，你帮我烧一下。啊，今天我把话一讲了，谁都不肯在家里给人家来烧了，对不对啊？但是要记住，家里能够做这个功德，给大家供修供修，也是功德无量的，所以不要怕贪念。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有同修在拜台长师父为师以后，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应，他能感应到师父的法身会给他进行指导，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让他会去思考怎么更好的做到信愿行，让他意识到不能犯错误，时刻要如履薄冰，否则会有菩萨管着他，犯了错一定要及时忏悔，念礼佛大忏悔文消业。他的这些感应让同修们很担心，不懂判断他是不是着魔了，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首先要看他什么时候看见师父发生的，如果他在半夜里两点钟到五点钟当中，那他就有问题了。一般这个时候台长都到欧美去了，他们是白天啊，记得住吗？大姑娘，半夜里来的台长不是真的，梦中或者法身看见暗的都不是台长的真身，听得懂吗？但是呢他讲出来这些话呢，又是啊，就是比较正规的，这也是判断他是真的台长假的台长看见法身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我觉得他目前来讲还没有什么走火入魔啊，他是能够感应到台长，因为在香港一个老妈妈，她就看台长法身两个小时，上次最近一个人看了20分钟，所以他这个人呢，在昨天晚上有一个人说看见台长就在他家里的墙边上，是昨天前天是吧？听得懂吗？所以这些看见法身，所以问题不大的，而且他讲出来的话基本上都是跟台长一样的，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他笑就是他自己。
是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台长是谁啊？我告诉你，我连这个人说胆，卢台长，我胆痛了好多时间了，你看一看，我一看胆都没有，胆都看得到像你这种。 来人呐、啊，拉下去、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说过，真正的救人就是救心。福建共修组，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要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卢军宏师父，好好修习心灵法门，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好好学习白话佛法，多多弘扬白话佛法。
嗯。
能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回到天上的家。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卢军宏恩师，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所有为法会付出的义工同修们，感恩你们。
我真该一直感恩下去。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为人间传下这么殊胜的心灵法门，救度十方三界有缘众生，
好，
获益无穷。
好，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台长无我无私不要命的救度天下有缘众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慈悲护持心灵法门，正法永存。弟子来自马来西亚共修组，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父。第一，很多人以为心灵法门主要是靠着念经许愿方生三大法宝来改善自身或身边人的问题，但其实未来随着我们越修越深入，师父希望的还是我们能严守戒律，忍辱精进，来多多提升自己的境界，以致看破人间假象五欲六尘，并秉着大乘佛法的精神广度天下有缘。祈请师父开示，这样的理解对吗？
嗯，对的，因为心灵法门就是学大乘佛法普度众生，我们自助度人，把自己一边度好了一边去度别人，一边把自己救好了一边救众生。
感恩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个学佛人来说，周围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能让一个人学佛精进，也能让一个人毁掉慧命。试问师父，在自己的福报不足导致出生在不信佛的家庭朋友事业等圈子里，要如何确保自己能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免堕沉沦，从而永远精进不退转呢？请师父为有此问题的同修弟子们开示。
一个人出生不能选，因为已经生出来了，生了这个不信佛的家，实际上就是说缘分不够和佛缘不够，这是真的啊，这是人的无选择的。但是一旦当你闻到佛法之后，你要一门精进，你有这个缘分，你不但自己要好好的修，你还要让全家都修，要自己做出榜样出来，修得真的要好，要花很多的精力，这个精力要比正常的学佛人有条件的要难出很多，所以要苦修啊，一定要真心修，精进的修，这种孩子修出来一定更能成功。
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有一句话说，己不正焉能正人，所以每一次弘法度人时，弟子都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真正能度化有缘众生的，并不是我们的佛学理论知识，更不是我们的身份让人信佛，而是一颗想解脱众生苦难的慈悲心，再加上自己的庄严端庄严行、严守戒律的行为，方能广度天下有缘的同时，也以自身的言行举止庄严着佛法这片净土。恳请师父开示戒律对于一个弘法人的重要性。
佛陀在涅槃之时非常的非常的感叹，他的所有的弟子跪在那里说，佛陀啊，你走了之后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佛陀就跟他们说，以戒为本，记住了，学佛人的戒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戒律，这个人根本学不好佛。就像一个人在家里一样，一定要懂得尊重别人，他才能得到别人尊重一样。戒律就像马路上的红绿灯一样，红灯你必须要停，如果你穿过去了，你就会被人撞成残废。所以学佛人如果不遵守纪律，不遵守戒律的话，他一定会犯错，一定会走入魔道。
三慈悲开示，在此祈愿师父拥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精神、充足的睡眠，以致度尽天下有缘。弟子在这里发愿，将会好好修、好好做，度广度天下有缘众生，让天下有缘众生皆能学佛成佛。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看个个都这么可爱，佛法有救了。
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
礼貌都不懂，你不讲台长，你至少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吧？
师傅错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如果年轻人。如果都像这样碰到事情，我错了，这个世界多祥和啊，我就是要把你们都培养成一个非常非常懂礼貌、软容包容、不生气的一个好孩子，才能回天呐、啊。天上需要的是好孩子，不是恶孩子啊。
感恩师父，弟子代表舟山共修组向师父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小房子质量好坏取决于一个人修行的时间还是念经时的态度，哪个更重要？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
实际上两个都重要，时间也重要，念经的状态和就是用心也是很重要，但是哪个更重要呢？第一个重要还是第二个重要啊？好了，他们回答你了，当然用心念经最重要了，选个时间很好，不用心念出小房子有用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人的我慢心是与生俱来的还是生活的环境所致？如何更好的去除我慢心？
我慢心是基本上是属于后天所造，因为一个人的骄傲跟他的环境、跟他学习、跟他接触的人有关系，周围的人都是骄傲的人，他很快就会变得很骄傲，周围的人全部都是谦虚，都是一个善良的人，都个个都说对不起啊，我可能理解的不够全面，他一定不会有我慢心的。所以接触的人很重要，有的人交一个好朋友让你一辈子受益，有个人交一个恶朋友让你一辈子倒霉。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在修行过程中如何更好的做到水洗功德？
水洗功德不是把功德拿在水中来洗一洗，叫水洗，就是说只要众善，你们在做善事了，哦，我也做了一点功德，做这个好事了，哎呀，我也做一点， 叫随喜，能出力就出力，能布施就布施，这就是随喜。不要说家里已经穷的饭都没吃了，我还要拿出这个饭钱出来去做善事，那你这一定是做错事情。随喜功德就是随自己的愿力，随自己的心愿，随自己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来做功德。周同修知道了吗？
谢谢师父，今天的问题问完了。最后代表周真共修主，向师父请安，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世间，度更多有缘众生。
嗯，
感恩师父，还有这个周真共修主的所有的同修，让我带给师父一句话，就是师父，我们爱你，我们一定会好好修心修行，努力学佛精进，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师父，
谢谢谢谢，感恩大家。嗯。他们这些孩子真纯洁了，这个世界上如果都是纯洁的人多好，你请讲吧。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感恩台长。我是代表丹麦同修组向师父请安。
丹麦。
丹麦。
哎，什么达麦？
祝师父法体安康，请师父到我们丹麦来，我们会。好好努力的。
好，就是那个欧洲那个丹麦
啊，
哎，那个地方好啊。
我去广州也有，就广州
哦，雷港广东啊，
啊，很多都演了，就带带有地方的方言
啊，我唔识听唔识讲啊。
我们有一个问题，请师傅开示。
好啊，西湖现在听着呢。
有一类人有人生的聪明智慧，但执着心很重，不相信尚未被科学证实的事实。这类人包括一些科学家及工程师，由于坚固执着，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没被能科学解析，他们即使很艰难，但也很难度化，而且完全不相信轮回的存在。原因还是没法用科学方法证实。请问如何想怎么样度这一类的人？应该如何跟他们说？
应该这么跟他们讲。首先呢，要记住，他到今天还不相信，那么缘分还不够。佛法讲不度无缘众生，这样去度他很累。但是呢，如果是你家里的人，你想度他，那么我就教你几个方法就可以度了。你跟他经常讲一讲，科学永远已经发现存在的东西，你问问他，在6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癌症这个字，那个时候有没有癌症的存在，对不对呀？
对。
当时60年代很多人肺结核就死了，实际上现在就叫肺癌，对不对呀？那么科学当时为什么不发现呢？那么在科学没有发现电的时候，电有吗？
没有。
在科学没有发现很多事物，细菌有多少种多少种的时候，这些细菌存在吗？都存在的，对不对啊？所以科学永远是已经发现存在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发现了，而是本来人家就有的被你发现了，听得懂吗？所以你告诉他，很多东西从有到无，从无到有，有些事情本来就有的，并不要你去发现来证实它，你只是在证实它，而没有去创造它。这个就是慢慢跟他讲吧。这些台长的白话佛法书里很多，你好好的看一看，摘几段念给他听听，你就告诉他心灵法门是非常科学的。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些人也很艰难，跟他们说积德行善放生还是愿意，但是说到念经就不愿意，而且经常以心中有佛为推辞，跟他们说 说七数，他们也同意，但说要说七传数也不愿意。
嗯，
反倒拿佛心中有佛来推卸。
嗯，
以修行为主，不重要那个形式。
嗯，
而且兼顾因为少吃一点肉就可以。请问怎么样度这一类人，又如何跟他们说？
嗯，怎么说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学了。首先呢，我告诉你，他想学的人，他就能够度他。吃素的事情，台长告诉你们，千万不要逼人家，逼人家，人家会反感的，人家会造口业的。他今天还没有吃素，你随缘。他能够答应一个月吃两天素，不杀生，这已经很好了。等到他缘分成熟了，他才会吃全素的，不容易的，你明白吗？第一，不要强求，要水到渠成，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
第二个是什么问题？他就是说那种人说，只要吃点肉就可以了，我吃一点小肉，
对，
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境界不一样，所以他吃点肉啊，吃点虾呀，哎呀，他以后就麻烦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内心的时候观赏观心菩萨佛光普照，请再做一下长期开示，是怎么是任何时候都适合这么做吗？
就是观心菩萨佛光普照、
啊、
实际上这个可以教教你们，这倒无所谓的啊，就是说观心菩萨佛光普照，就是最好的时候是念大悲咒的时候，念大悲咒的时候呢，先对着天空啊，空白的地方先看一看，看一看呢，就几秒钟看一看，就是脑子就让它帮助你脑子里空白，然后接下去呢，你就开始合掌，开始念大悲咒。念大悲咒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光啊，因为你刚刚看过嘛，还有那个光啊在你身上，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是观世音菩萨的佛光，因为这个光出来之后，它会变的，听得懂吗？啊，然后变成了一种佛光进入你的身，你会非常的暖和。我讲一句话给你们听，当你眼睛闭住的时候，你看着光之后，你眼睛闭着的时候，等到一张开，你会觉得哇很亮，实际上这个光已经进入你的脑海里了，所以你就觉得观世音菩萨杨柳枝给大家啊，在佛光普照着大家，心很静，脑子一片空白，光很亮，记住光很亮的时候你脑子会空白的，听得懂吗？
听懂，谢谢。
你一定要好好修啊！
谢谢谢谢。
你要帮丹麦好好争争气啊！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要叫到更多的人去摘啊！
我已经跟说完是吗？我已经尽我的全力。还有一个问题，台长说过，孩子少最好不要搬家，以免文破不传。但如何学习需要搬家的时候，该如何念经？即发解。
台长说不要搬家，并不是说不许搬家，最好不要搬家。实际上小孩子搬家倒没问题，最重要的年纪大的人，这个家不要动，一动土的话家里会出事的。我们有一个佛友就是的，跟他说不要搬，他的奶奶一定要搬，结果一搬家就走掉了。为什么呢？动土了，移动了。年纪大的人最好这个地方坐了久了不要动。有一个人是装修一个卫生间，老人家就走掉了。所以不移动土了，你听得懂吗？但是小孩子没有关系，最好搬家就是白天就可以了。你只要选择一个周末的白天啊，八九点开始搬，中午十二点钟之前一定要搬过去，就没有问题。白天阳光普照，属阳，明白了吗？到了下午的三四点钟之后开始属阴了，所以阴的时候就不要搬，阳的时候搬一点问题都没问题呀。
感谢师父，感谢观音菩萨。
麻烦广东话一句句都憋出来。
感谢师父，开心。
谢谢啊、哦。他说开心。 不学心灵法门开心，请讲。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师父，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金刚菩萨。
嗯，
我代表大连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谢谢。
今天我们有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
嗯。
第一，修行看似简单，每天念经、吃素、放生、度人，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一身佛气，每天都双手合十，对着观世音菩萨祈求。
这是你的问题啊，还是大连共修组问题啊？解散吧你，我看你们。你造口业了，什么一身佛气啊？哎，谁写的？
一位同修。
这个修不是修心的修，是加个言字旁，秀掉的修了。好了，讲下去吧。
对着观世音菩萨祈求，菩萨求您保佑我，然后应验了沾沾自喜，长时间还没有太大的改善，就抱怨菩萨不灵验不保佑，我自当头，学了很长的时间从没离开过我，始终在原地打转，一脸的阴霾，其结果是给修佛事业抹了黑，绑了佛，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才能无我，如何做才能有效的精进修行，少出偏颇？
首先写这个问题的人就有嗔恨心，他看见周围的人都很讨厌，你看就知道求，哎呦念念经哦，哎呀一身的佛气，有吗？一身的福气都没有，还想有佛气啊？我告诉你啊，记住，看不人家不顺眼了，他就走偏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一个人要看人家都顺眼，我告诉你，人的境界不一样，有的人在求福，他求总比不求好，他求他至少知道我要相信佛，那还有的人不相信佛，天天喝酒吃肉的呢，天天造业的呢，你要宽容别人呐、啊，你境界高了你就看不起别人呐、啊，你算什么境界啊，一定要懂道理的。所以首先要帮助他们提高境界，今天来的这么多人境界都高的，否则他们来找师父干嘛，来找我干嘛，你们全部修好了，我肯定看不到你们了，因为你们都在听观世音菩萨在天上讲法呢，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们档次不高，所以只能档次低的人跟你们讲。听得懂吗？不得了嘞，哎呦讲人家嘞，哎呦整天念经，记住法师出家你问他们干什么，整天不就是念经吗？不念经出家干嘛？我们现在是菩萨的妙法，看到你们太愚痴，没有办法，有家不舍得，有孩子，菩萨心想都如果都像学法师一样全出家了，那想想看你们也是痛苦，生在庙里心想着家里，心里难过，好了算了，给你们个妙法吧，让你们在家里修吧，庙都请到你们家里来了，你家里还不好好修啊，是这个概念呢、啊、从道理上来讲就是应该从早念到晚，但是没条件，人家上班也念，没条件回到家抓紧时间念也好啊，你们现在就不如法师这么福气啊，他们现在就可以一天24小时念，你们呢没时间呀，要买菜要做事情，哪来的这么多福气念经啊，我告诉你念经就是福气，学佛就是福气。Yeah. 你待会把他名字给我。算了算了，不吓吓他了，台长这么法力无边，吓得他晚上觉都不能睡。好了讲吧。
第二个问题，
那你看傻子都讲不出来，我吓他也没吓你。
同修曾经流产堕胎，而且感觉流产的孩子已经在女儿的身上，这时候同修只是超度自己堕胎的孩子，没有给女儿的药经者念诵小房子，就发现效果不佳，女儿也越来越不听话，甚至恶语相加， 当同修给自己流产的孩子念小房子，同时给女儿的药经者念诵小房子的时候，就发现效果不错，请师父慈悲开示，给自己的孩子念小房子和女儿的药经者念小房子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那当然不一样了，傻姑娘了，人跟人都有缘分的呀。有些孩子为什么爸爸妈妈一看见孩子就讨债鬼啊？讨债的缘分和来还债的缘分不一样的。还有给自己打胎的孩子，因为你犯了错了，你把他打死了，所以你给他念，他有感应。给自己的女儿，因为是他刚才讨债的，他本来就看见你就很讨厌，听得懂了吗？你给他念经，效果就不会这么明显，明白了吗？
明白了。第三个问题，经常被色魔梦里压身，修行心灵法门之前，曾经在寺庙里打佛七的时候也有过被压身的情况，修行心灵法门之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对佛菩萨像也经常有不敬的意念，控制不住，导致现在都不太敢去看菩萨像，现在已经许愿断除一切淫欲，每天的功课也是49遍的心经，祈求菩萨加持消除一切不好的意念，也为此许愿念礼佛和小房子，请师父慈悲开示，这种被色魔控制而产生不好意念的罪过有多大？是无间罪吗？在念诵礼佛忏悔的过程中又出现不敬的意念，是否罪上加罪？应该怎样才能尽快的消除这种意念？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许愿断除一切淫欲却产生不好的意念，是否属于严重违愿？在没有断除这种意念之前还能许愿断除一切淫欲吗？
这么长的问题讲的呢我都要打瞌睡了。两句话很简单，色魔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在澳大利亚有一个人，他的过世的爸爸天天晚上到他梦里来跟他做爱，弄得他痛苦不堪，跟真的一样。所以一个人碰到色魔的话他没有办法的，那种就是你前世欠的那些鬼的那种感情，所以他不卖账，他死了还盯住你。看过美国一个电影《人鬼情》不啦？我告诉你，人鬼情未了啊！你上这辈子欠人家的，人家死了都要盯住你，所以他就死了在你灵魂当中照样做这种事情。他已经犯大业了，而且说我断除，我断除，不是说你嘴巴断除你就真的能断除的。很多小偷说抓到了我再也不偷东西了，他一看见东西他又要偷了，听得懂吗？人的毛病不是说说改就能改的，他说明他有色心，色魔在他身上，所以他看菩萨他也会起不恭敬的心的，听得懂了吗？所以这要慢慢断除，要经常念礼佛，慢慢来，多难呐！一个人要改一点毛病多不容易了，刚刚说改又来了，刚刚说改毛病又来了，很难改的。你说说看，想吃一个东西不吃了，我上次说过一个笑话，有一个人说我戒烟了，住在二楼，我从现在开始就会戒烟了，拿起一条牡丹牌香烟就往楼下扔，哎呦，他老婆一看有信心了，哎呀真的有决心了，刚刚一扔啪啪啪啪楼梯下闯下去冲下去到下面去接住了，人改得了的啦，很难改的。所以我刚刚说了，想控制减肥的人有多少啊？有几个人减下来了？你们告诉我呀，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坚持念经，不要怕，有这种意念重新来，在礼佛重新开始念，一有这种念头了跟菩萨说，对不起观世音菩萨，我业障太深还没有修好，我重新念，再开始，再开始五六次之后，这种念头没有了，又教你们一招了。
感恩师父。在此我们大连共修组想分享一件特别殊胜的事情。 就是有一位同修在读一个研经周易，而且在国内都小有造诣，特别 小有名气的一个朋友的时候，这位朋友根本不懂佛法。可是有一天，这位朋友告诉同修说，南无大日如来佛连续几天的时间显化在他的面前，告诉他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有六心，一，心要行善，处处是天堂；心生慈悲，处处是菩萨；心生智慧，无处不是乐土；心生邪恶，处处是地狱；心生愚痴，处处是黑暗；心生毒害，人就沦为畜生。还有四句话，大日如来菩萨、大日如来佛告诉这位先生，平时要修心，平常要耐心，平安要宽心，平静要真心。南无大日如来佛告诉这位先生，佛之本源就是人，还告诉了他南无大日如来的由来，这个名字的由来，原来、现在、将来、未来。时隔几日之后，这位先生又告诉同修，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连续两天显化在他的面前，告诉他观世音名字的由来，用心灵的声音观世界。这位先生根本不懂佛法，在跟同修说这些话的时候还问，你们佛教里是否有一位菩萨叫做南无大日如来菩萨？我的分享完毕了，感恩师父。
你准备处处记住了，这个末法时期各种各样的菩萨都到人间来救人，所以我们感恩所有的菩萨到人间来救苦救难，谢谢。
大愿众生子所有的弟子，请师父保重身体，我们这些迷失在人间的孩子需要您，还有众多的苦难众生需要您，我们发愿一定努力做到无我利他，做好菩萨妈妈和师父的千手千眼，广度有缘人。我们一定要一世修成，跟着师父回到菩萨妈妈的身边，永断轮回。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师父。
我们大家看看心灵法门在全世界这么几百万人的话，80%-90%都是年轻人的，所以佛法要传承靠年轻人的，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传承去度人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师父，准弟子冯子云代表台湾桃园共修组跟师父请安。同修们总结三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如果遇到重病的人，比如说像植物人、精神病、癌症末期的人，那家里的人刚接触心灵法门，那暂时还不会念经，那可以先为这位病人做哪些事情，帮助他病情不要恶化？那等家人学会了念经之后再帮助他。另外就是在
你这句话就等于人家掉在水里了，你等我学会游泳再去救他，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一边学一边救了，一边念经一边救，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如果是在病房或者是安养中心，可以24小时播放大悲咒或其他经文吗？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感恩菩萨开，感恩师父菩萨开示。第二个问题是，家中都会放全家福的大照片，还有结婚照。那如果要取下来的时候，需要念小房子吗？
用不着，777就可以了。你们大家都很多人都不知道，把夫妻的照片挂在一起，挂在床头上，天天吵架。
那取下来的时候，那个照片该如何处理？
把它包好， 不要扔掉，包好之后横过来，不要竖起来，放在箱子里就可以了，留个纪念。千万不要拿出来，因为很多的夫妻的照片大的一挂在墙头，他灵性就上去了。
那如果已经离婚的照片又该如何处理？
已经离婚的照片有两种处理，一个把它扔掉，还有一个把对方剪掉。
感恩师父开始。
大家跟师父在一起开心不啦？所以你看师父已经有10000多个弟子了，所以你们想想看好了，为什么这个法喜充满了啊？明白了吗？
第三个问题是，以前因为不懂，已经买了银色的家具或者是车子等等，可以更改颜色之后继续使用，还是换掉比较好？
更改颜色就可以使用，银色的就是地府的颜色，因为地府的公共汽车也是银色的，所以你们看锡箔都是银色的，所以人最不好的就不要去穿银色的鞋子，家里家具绝对不能银色的，大家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并感恩这次法会马来西亚及海外义工的付出，我们台湾同修会更精进，更加努力度人，不负师父及众菩萨的期望。
好，
祈愿这次槟城法会圆满顺利。
好，谢谢。大家看看学佛人个个都这么善良，这么好的孩子到天上，台长把你们送上去，菩萨开心呀。真的恶的人上不去的，所以要个个都这么善良多好，家里的孩子如果也是这么善良多好，对不对啊？学佛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师父您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仅代表观音村群网上公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下，佛友之间能否互相介绍工作？前提是不会涉及敛财。我们法门的师兄开公司，可否招聘同修加入公司？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
首先，如果在不敛财的情况下，那么如果应该，比方说去有一些佛友啊去介绍，师父认为这是可以的，因为只要不敛财，没有利益冲突，这些都可以介绍。同样一样，在外面招一个不学佛的人，可能招一个学佛的人在你公司里会更尽职尽力，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感恩师父。同修不能每场法会提到，但有时同修做梦在法会，表示心到了。那么法会当天，同修在家可以念87遍礼佛吗？
你现在在人间，你说我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天天在家里假装看见，哎呀，阿弥陀佛，你好吗？你说可以了啦？
不可以，
不可以的。你今天没有钱坐公共汽车，你上去一想，我现在回到家里拿出钱包了，我现在买了一张车票，所以跟理直气壮的跟售票员说我有票了，可以吗？
好，弟子明白了。第三个问题是，有师兄问，最近梦考比较多，为什么我原来通过很多次的吃素，菩萨还会考我，有什么区别吗？还有我梦到有荤素两种点心，就挑了一块素点心吃，进嘴后有人说是荤的，我就把里面好像肉粒的东西吐出来，想问一下，梦考是只有过与不过的结果吗？
对，吐出来了就是过了，因为你是无意的吃的，如果没吐出来说哎呀荤的，那已经吃下去了，你就吃下去，就是没考过来，明白了吗？为什么菩萨经常考我们？这很简单，我们是学生，我刚才说就在读书，所以你想上天，菩萨老师经常会考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精进修行，这很简单，考了多机会越多， 考不出来上不去，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请师父为了您的众多弟子与信众，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弟子们发愿一定在生活的道场里好好修心修行，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度尽天下有缘人，一世修成报佛恩。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德国。
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请师父开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亲人为已过世的亡人烧送小房子，然后梦到亡人已经被抄到天上了，后来因为亡人的业力要下来，然后梦见亡人死亡，亲人要为亡人继续烧送小房子，如果又梦见亡人要投胎，亲人还要继续烧送小房子，在这样上下反复投胎要用小房子给保住的情况下，那么地府有没有规定亡人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如果有三次或有更多的机会，那么亲人一直要烧送小房子来保证亡人去个好地方吗？
我今天晚上带你去见见阎王爷，你问问他吧。盲人，德国人就是想法跟人家不一样。记住了啊，你要记住了，一个人到了天上下来，就说明境界不高，明白了吗？你们帮他烧是帮他拖上去，他自己不努力还会下来。一般的他不是说你今天上去下来很多的次，而是说你自己的只要能量体到达了这个位置，你就能一直在上面。你如果今天不能保持住，你可能就下来了，听得懂吗？他不管你次数多少的啊，这又不是比赛，只能有三次机会，明白了吗？
还有继续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亡人知道亡人已经被抄到天上去了，能不能够请观世音菩萨保佑这个亡人在天上继续修行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亡人已经到天上了，请观世音菩萨保佑这个亡人不要下来，因为下来又是亡人了。傻姑娘，记住了，不是靠菩萨保佑，靠我们自己修炼。听得懂吗？修心的，经常的修修修修修，才不会下来，明白吗？天天做功课，做了很熟了，你就不会考不出来，听得懂吗？你亡人，你很难帮助他的，他已经死了，他本身自己的能量不够，你拼命把他推，推不到很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人，所以你们都不懂的。很多人说，人死了为什么到中阴身啊？那中阴身是什么概念啊？是什么地方啊？对不对啊？因为一般的人死了就是还没有上去啊，叫上身，听得懂吗？啊，那么还没有到下面去，那么只能在中阴身，在当中，这个叫中阴，阴嘛就是下去了变死人的，叫中阴身。所以在这个地方等待你上去还是下去，所以这个都要学的，这个佛法里面都有的。所以这个盲人呢，你一定要让他自己在生前就好好修。如果这个盲人呢已经死了呢，你只能尽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个盲人呢，他如果下来呢，你也没有办法。如果这个盲人呢上去了，你就恭喜他，谢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那济公活佛当年在人间也是这样的，开心的不得了，你看他走到哪笑到哪里。人间本来就是虚幻的，学佛学得越来越开心，你找对路了；学得越来越难过，越不开心，你一定走偏了。所以一定要开心。
谢谢师父。怎样解决念经修心中时紧时松的状态？比如有时候小房子压力大，可以一天念七八张小房子，但可能第二天又松懈了，只能念一两张，甚至一张也念不出。自我感觉松懈下来了。
知道了，这个实际上要多学点初始心，因为当一个人初始心有的时候，比方说你最初的时候你是怎么发心学佛的，你肯定是很苦，家里很苦，出了什么大事，观世音菩萨你救我呀，那个时候是真的不得了，这个是初始心，听得懂吗？所以当你懈怠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苦的时候你怎么求菩萨的，多想一想自己的初始心，你就慢慢会精进了，明白了吗？多想一想，很多男人或者很多女人在婚姻闹的时候，多想一想你当时找不到朋友是多么的痛苦的时候，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离婚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在更衣的时候可不可以念经呢？
就换衣服啊。啊
对对，
换衣服实际上呢是这样的。师父只能这么跟你讲，一般换外衣的时候啊，就是都可以念，心中默默念没有关系的，因为一个人很干净没关系的，但是换内衣的时候呢就别念了，这么一点时间什么玩意儿，听得懂吗？
听懂了，谢谢师父。第四个问题是，因为条件所限，开餐馆的同修是否可以在餐馆内设佛台？
可以，但是一定要干净，一定要往上一点。如果他开餐馆的，肯定有荤的，所以在还没有完全信佛之前，没有吃素之前，他供佛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总是不如开素餐馆好，明白吧？但是呢，叫他把佛台一定要远离厨房，远离卫生间，找一个非常好的，边上一定要放山水画，把它隔开，听得懂吗？
明白。谢谢师父。德国心灵法门同修们，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度尽一切有缘众生，祝愿师父法会圆满成功。谢谢。
你下次再有什么盲人的问题啊，我会继续回答你盲人的故事。请讲吧。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鲁金凤台长。我代表杭州共修组给师父请安。现在共修组有五个问题，请师父开示。问题一，同修发心做的善事，如果是我无我利他，或者是利我利他，可以算是功德吗？做了什么样的善事之后，可以念功德宝山神咒转换成功德？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很多人啊，无意当中做点善事，拉人家一把了，帮人家拿点东西了，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善事。一般的你不学佛的人呢，可能就是善有善报啊，人家会用善缘还给你，你也可能会得到善缘的回报。但是呢，要记住，你想把它传为功德，那就不一样了。功德这个东西呢，就说要从心里发出来去做的善事，这叫功德，明白吗？怎么样来评定这些事情可以转换为 功德呢，实际上只要你觉得这件事情能够帮到别人，能够帮到人家身心都能够健康，能够善良，在道德上，在思维上能够帮助别人的，都可以念大那个功德宝山神咒，把它转化为功德。你们知道功德和善事最大的不一样吗？善事的话，就是说你今天做一件坏事，你会有恶报；你做了十件好事，只不过有十件好事的善报，但是绝对不能抵消你的恶报的。但是功德又不一样的，比方说你应该出车祸的，你做了很多功德之后，车子撞坏了，人一点没事。所以功德就是最厉害，希望大家用发心来做善事，这就是功德。
问题二，年轻人缺乏人生经验，意识定力不够，年纪大的人生活经验丰富，却容易执着而放不下。请问在修行的道路上，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分别要注意什么？怎么样做更如理如法，又可以更大限度地保证功德不漏？感恩师父开示。
年纪大的人经验丰富，但是执着，那么最简单，去除执着心，放下自己傲慢心，好好的学佛修心，三心。
感恩师父开示。
还没讲完呢，年轻人要懂得学习年纪大的人的经验，好好做人，好好修心，你才能真正的拥有慈悲心。好了。
问题三，有的学佛人家庭还不顺，或者之前不顺，现在慢慢顺了，在度人的时候觉得没有底气，没有很好的经验让别人信服，请问他们应该如何发心，用什么样的方法更能度人？请师父开示。
你的意思就是说 家庭现在好了，他们愿意出去度人啊？你看呀，问题什么问题啊？
不是，又不是，有的家学佛人家庭还不顺，或者之前不顺，现在慢慢顺了，在度人的时候觉得没有底气，没有很好的经验让别人信服，请问他们应该如何发心，用什么样的方法更能度人？
以身说法呀，他家里过去不好，现在好了呀，就告诉他我们家里经常吵架，现在我们学佛了，夫妻两个人相亲相爱，不吵架了，怎么没底气啊？又不是抓进去啊，怎么没底气啊？就告诉他我们过去老打架，过去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现在我们小吵三六九，大吵就没有。听得懂吗？你们多跟你们的师父这样的智慧的人在一起，你们会越来越聪明的，又有智慧的。你们跟个傻根在一起，什么都回答不出了以后。要有智慧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前途无量。
感恩师父开示。问题是同修的先生是印度人，家里同时供奉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台和印度的佛台，请问如何供奉更如理如法，请师父积极开示。如位置上香供水果鲜花，
首先你要问他，他是印度人，但是印度人有信佛的也有信印度教的，如果他是信印度教的，你必须跟他家的佛台分开放，听得懂吗？两间房，他印度的先生跟他供印度，比方说印度教的神，那我们供观世音菩萨都没关系的，记住菩萨跟菩萨不会打起来，是人跟人打起来。
感恩师父开示。
但是要注意，印度人咖喱味道比较重一点，所以啊，尽量烧菜的时候和烧香的时候不要同时进行，听得懂吗？台长讲话是真的啊，因为你烧香的时候一烧很多怪味道，所以我不许你们在家里烧荤的时候上香，烧菜的时候上香都不好，要干净的时候烧香，香飘飘在家里头上就来了，听得懂吗？这个味道长处什么什么，菩萨来啊，鬼才来呢。好了，
问题五，有师兄发心组织同修们一起放生，或者发心带同修进行大放生，可能或多或少会背一些业，为保险起见，该发心的同修可以画些小房子，请问师父，在放生前画小房子和在放生之后画小房子都可以吗？这两种时间画小房子有什么区别吗？
有一点区别的，因为在放生之前画小房子的话，那么至少在之前放，你没有针对性，可能这个小房子不会对你放生之后你背了一些东西会起什么太大的作用，听得懂吗？但是你在放生之后觉得头有点痛啊，或者我要消除点业障回到家里再画小房子，那个一定会很好的作用的。
感恩师父开示，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请师父多保重，我们一定精进努力学佛，跟着师父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气度有缘众生，感恩师父。
谢谢谢谢。什么叫气度啊？叫救度，把气度的话就是把他们都气死了。
感恩师父，有两个重症昨天的，可以继续吗？
哦哦哦，好，他们还有问题吧？让他们问完吧。
还有五个。
还有五个，可以可以，让他们问完，稍微稍微再晚一点点可以的啦。
好，谢谢师傅。
气量大一点啊，跟师傅在一起时间长一点，加持多呀，开心了就好了。
是。师父你好，弟子代表爱尔兰共修组向师父请安，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广度有缘众生。我们爱尔兰问题是，
爱尔兰就是那个男的穿裙子的是不是？
我们共修组的问题是，业障清零是否等于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是否等于业障清零了？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辩证关系？请师父开示。
辩证关系，实际上一个人能够大彻大悟，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明白了吗？啊，获得三藐三菩提。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人境界完全超脱了，已经各种各样的所有的一些人间的或者天上的所有的一些我们说的思维上的转换已经完全干净了，这个已经是到了最高最高的境界了，所以这个就是菩萨和佛了，菩萨都不行是佛了，你听得懂吗？所以像这种如果你说在人间能够证得这样几乎没有，很少，听得懂了吧？不容易的。
好，第二个问题是求不得苦是人间八苦之一，我们在人间是无法完全解脱的，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该以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实际上求不得苦，这个苦是自己找来的，实际上记住，有求必有苦，有苦你一定有求，所以一个人想不苦我就不求，不求就不苦，实际上 很多人怎么会苦呢？就是不停的要啊要啊，求啊，这个求那个，我今天有了还要有，有了还要有，在单位里我想做得更大，位置更高，钱更多，天天在家里，我本来生了一个女儿了，蛮好了，满意了，说还要有个儿子，生了又生不出来，又苦了，本来一个女儿很满足了，所以一求就苦。菩萨说有求就苦啊，所以哎呀，这是人生八苦之一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去求，不要去贪，我们是一个快乐的佛。
好，师父，第三个问题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人觉得是业障爆发，有的人觉得是一种考验，然后就有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励志之语，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两者的区别是境界的差异吗？
实际上一个人，你们记住，吃过苦之后能够奋进是一个好事，但是不吃苦也照样能够奋进，这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机遇和一个境界的问题。吃过苦的人不一定所有人都奋进，但是有机会能够奋进的人不一定一定要吃苦，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哲学观。所以不要去把吃苦和奋进放在一起，也不要说我今天享福了就一定不修心，听得懂吗？这是一个佛缘和你一个人生的机遇的问题，人生的机遇再加上你的努力就会成功。所以我们有佛性有本性，加上自己的努力，我们才能成佛，这是辩证的关系。谢谢，
谢谢师父开示。第四个问题是，有的人度人比较慢，经常发书和解决别人的疑问，但是被度的人真正念经的很少，但有的人度人就立竿见影，两者都有很大的阅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缘分不一样，有的人上辈子结的善缘多，他就会度到人，有的人结的善缘少，他就度不到人。台长跟大家好几世之前都有善缘，所以台长度你们就度得到，那你怎么度不到那么多人呢？傻姑娘，那是个缘分，所以叫你们现在广结善缘，你们才能成菩萨，才能广度众生啊。
陈师傅，我们爱尔兰共修组会以观世音菩萨和师傅为榜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不负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苦心。今日我们已拥有师傅和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名士而感到骄傲，他日必要你们已拥有我们这样的舍生忘死的佛子而感到自豪，浩然天地，正气长存。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各位佛友。
谢谢谢谢，师父很开心的，法喜充满。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慈悲无我众生为上的大德恩师，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金刚菩萨即为本次法会助缘付出的所有同修佛友们。弟子代表心灵法门法国共修组向师父请安，并预祝马来法会圆满顺利，广度有缘。
你能不能讲话稍微快点啊？
好的。
很慢的。
在此法国共修组有四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一位巴黎同修的记者朋友在国内某市为一名白血病儿童筹集手术费， 用网络等方法号召大家捐款。这位同修也捐了款，但他更想让这位记者朋友相信心灵法门，并借此帮助白血病儿童。但是这位同修没有能够说通这位记者，这位同修便联系当地共修组帮忙，并在当地共修 QQ 群中介绍了情况，并希望有当地同修结缘书籍和视频给这个记者，结果没有同修反应，并告知这位巴黎同修不要再发类似消息并随缘。我们的问题是，这位同修是否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当地共修组的答复是否恰当？请师父开示。
我的妈呀，每个人问题都这么长，讲得快一点呐。是这样的，一般的来讲呢，如果一种善心啊，作为他是一个记者，他说愿意呼吁社会上给他啊孩子捐点钱，能够帮助他治病，这是个善举啊。作为我们学佛人，随缘，很简单，我们愿意做，我们可以做，我们如果愿意帮忙念经，可以念经，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强求的，是随缘的，听得懂了吗？好了，结束了。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在悬疑问答2014年12月21日闭中39分钟处开示，湖南一位弟子，他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师父开示说要好好修心救人，光念小房子也不行，只想着给自己的孩子念的经文和小房子效果不好，护法神也不喜欢。我们的问题是，大部分这种情况的父母的确先为自己的孩子才相信心灵法门，孩子病没好以前很难想到发愿救助他人。师父也开示过，想自己的身体好，家庭好，都是正常的祈求，不是功利的行为。请师父开示，再度类似家中有重病患者的家人时，如何讲解他们念经做功德，使他们能够相信并加大治愈的可能？请师父开示。
要记住了，首先要记住一个问题，我们学佛本身啊是一个境界的提升，但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学佛？因为在碰到困难痛苦的情况下才会积极的去拜佛学佛，所以这个也是个妙法。但是很多人执着的追求我要把自己搞好，反而这个反其道而行之，不一定能够求得到，因为你没有付出你得不到。所以学佛的人想得到必须先要付出。很多妈妈为了孩子，哎呀我求啊求啊求啊，求不到他就不修了。像这种心态护法神是不会同意，也不会菩萨不会帮助他的。因为人有命有运还有他自己的劫数，所以菩萨帮助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帮助他，因为在他有愿力的情况下，在他度了众生帮助别人的情况下才能帮助他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他，不能一味的追求说我为了孩子好，我就为了孩子好，我其他都不管，这种发心是得不到菩萨的加持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如何在度人的时候脱离自我的思维意识，真切地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脱离自己思维的艺术很简单，不要想着自己，想着别人，吵架的时候想着别人很痛苦，看着老婆的嘴巴在动，心里想着她真的很苦，烧饭啊，煮衣服，帮你生孩子，上班回到家还不停地做，看着他很痛苦很难过，这就是脱离自我意识。想着别人少想自己，就能脱离自我意识。结束。
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同一个共修组的师兄 大家往往会在同一时期面临同样的修行或者生活上的一些磨难，请问师父，这是否是因缘所致？
什么因缘？每一个人都会有问题，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样的困难存在，所以每个人碰到相同的问题很正常。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因为只有有问题，我们有烦恼，我们才会有智慧产生出来。所以当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没碰到过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些智慧生出来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佛法界讲叫烦恼即菩提。
感恩师父开示，我们巴黎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愿由恩师掌舵的法船在新的一年乘风破浪，引渡有缘，法国同修会谨遵恩师教导，齐心协力为法船保驾护航，弘法利生，愿师父法体安康常住世，法语广布绝有缘，感恩师父。
谢谢。啊，昨天没看完的，今天再给他们看，你看师父辛苦呀，所以欠人家的一定要还的，所以不能欠人家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爸爸现在是48年属猪的，现在的身体状况现在是怎么样？
48年属猪的。
对。
现在的身体情况怎么样？现在的身体情况是坐在轮椅上。要记住了，他的内分泌、他的肝脏还有腰腿都受到严重的伤害，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他现在如果不好好的，你们先把他身上的灵性去除的话，他站不起来的。
我不知道的。
明白吗？
我明白的。
他现在下肢几乎根本不能运作，经络所有的不通，知觉一点不明显。
是的。
鼓掌。我告诉你，你爸爸过去有杀业，听得懂吧？像你爸爸这个人，我告诉你，人是一个好人，脾气倔得不得了。
对的。
而且他影响他的心脏，他这个人刚正不阿，叫他做坏事他一点都不肯做的。
是的，叫他做他根本不会做。
好人一个，脾气太坏。
嗯，
明白了吗？而且呢，执着，你要叫他信佛很难的，听得懂吗？
他信佛的。
幸福那是现在。
那我们知道错了，师父，我们
你叫你爸爸放放生呀？
我放了，放了三百两。
你爸爸钓过鱼没有啊？
没有，没有。
从来没有啊？
没有。
我看看他做什么坏事啊？我找点毛病出来，我说他不卖账。
嗯。
属什么？38年属什么？
48年属猪。
哦。他爸爸就知道我看到了，我告诉你，伤害过人，听得懂吗？当时你以为自己很正直，但是你伤害过一个人，想一想，跟你很近的老人家，这个人已经死了，是一个男的。
哦，啊。
屏幕上看不见的，看得见不啦？哦，跟你说了，一个人只有忏悔，他才能消业，怎么会看不见呢？师父告诉你，我要你们随便谁呢？不承认你们的缺点，我随便看看就看出来了。你们在师父面前全部透明的，所以不要做坏事。 老实一点最好，明白吧？我说老实一点，透明的你把衣服纽扣扭扭好，干什么？
不是的，
讲吧。
师傅，现在我爸爸已经烧了1570张小房子和放生32000条鱼、
嗯，
接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嗯，继续要念小房子，而且要帮你爸爸每天念5遍礼佛大忏悔文。
就由我们来念5遍。
你们帮他念。
可以。
明白吗？
可以的。
你爸爸，我告诉你，寿蛮长的，我看他现在还死不了。
哦，感恩师傅，谢谢师傅。
嗯，他现在几岁啊？
现在。
我看看他能活几年吧，当然我不会讲给他听的。
啊。
我看看他活的阳寿还有多少。
现在是66，然后过半个月就67周岁了。
什么？67？
67周岁。现在是66周岁，过半个月就67了。
嗯，这样吧，他寿还有一点，明白吗？但是呢，也不算太长。我希望他呢，能够自己要第一要忏悔。第二呢，要放生。还有呢，他自己呢，我觉得应该真的要好好的把自己过去的一些事情要想一想。叫他最好吃全素。
他吃全素了。
而且呢，我告诉你，他今年是一个官。他66是一个大官。如果他这个官过了，他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你们呢，让他呢还要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个愿。一定要帮那个人超度掉。
好的，没有问题的。
好吧。
好的。
师傅有一次看到真的，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情景很麻烦，很可怕的。像他这个也是的，因为他有些人。你无意伤害他了，他死掉之后他就死定在你，不会放过你。
那师傅，爸爸还需要多少小房子呢？
小房子这样，给这个人来念56张。
56张小房子。
然后自己呢，消灾延寿呢，还要念190张。
190张。
然后呢，你跟你爸爸性格一样，倔强的不得了。听得懂吗？这个人呢，自己呢也要稍微放下一点，要帮爸爸好好念。有时候呢，让爸爸看着，不一定念出来，因为他现在的喉咙啊，嗓子都出问题了。
是的，是的，他现在说不出话。
所以让他看着这么一行一行的，这个动作一做，他会感动菩萨的。感动很多天上的护法，会让他可能会为他让他讲点话，他叫得出来的呀，
叫得出来的，就是说不清楚
了，说不清楚呀。实际上他的脑髓体里面，他的血管呢已经有一点阻塞了，像小中风一样有点阻塞，听得懂吗？
听得懂的。
我叫他为什么赶快吃素，这个原因，不要再吃荤的东西。
我们不会再吃荤的东西了。
好吧。
好的，好的。
没什么问题的。
没什么问题。
这个关过了之后呢，要记住，大概酒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
好的。
酒的再过了之后呢，又有5年。所以他是这5年5年这么4年5年这么下去的。
好的，我明白了。
你好好的要保佑他。能够菩萨保佑他能够活得长一点，就必须要好好的能够让他能够真正的做到心无挂碍。现在要彻底的忏悔，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欠了别人的，有时候还都还不清的了，好吗？
好的，师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搬家了，因为能不能搬？
你们家主人是谁啊？就你爸爸是主人呐、
户主，新的家是户主是我。
你是吧？
对。
几几年？
我是84年属猪的。这户主。
选一个良辰吉日吧，好吧。
好的。
那个搬家是可以，要早上。
好的。
而且呢，记住家具没有全部过去之前，让你爸爸先不要动。
好的。
把佛台先设好，然后第二是把床设好，才把其他东西搬好。
好的。
这就是正式安置，然后最后全部搬好之后，香烧好，把你爸爸再请进去。
好的。
否则的话，他会有些小麻烦的，好吧？
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师傅。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金红台长。其实我今天其实是昨天我丈夫在法会呢是最后一个抽到号码，然后没有时间问，然后我想这一切是菩萨安排，因为我刚才乘车来的时候呢，突然间就听接到我外甥的电话，说我姐姐进了医院，要紧急开刀，因为她肚子里的小孩心跳不正常，然后就缺氧。所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姐姐还没有清醒过来，而且还是在里面已经一个半小时了。然后当下我在车呢就发愿，就告诉菩萨，请求菩萨帮助我姐姐度过这个难关，还有救这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一抱出来就紧急送上楼上去了，爸爸都还没看到，只是看到一眼，所以我当时就很紧张。然后一来到法会这里现场呢，我就找同修帮忙，然后半个小时后我就打电话回去，菩萨显灵，我姐姐就醒来了，就接我的电话，她直接就接我电话，然后我就很感动，我知道是菩萨，对对，是菩萨帮忙的。然后我还没有，接下来我这个问题呢，我没有经过我姐姐的同意，我帮她问，我希望她不会怪我，因为她是她度我的，但是她自己还没有念开始念。
他是渡人，自己还不念经。
但是他现在是吃素，跟我一起吃素了。然后我是想问，这个小孩子以后会有什么问题的吗？
一定有问题的。
就是说他因为他缺氧，然后心跳，但是我刚才打电话，他说已经 OK 了，就是在旁边，小孩子就在旁边，所以我是想问一下有没有。
好好修了。好好修了，真的。是那个，好像有一个小孩子也是这种情况，昨天来问我，你们秘书处来问我是不是这个小孩啦？昨天也是一个，不是他是吧？所以我就告诉你们了，记住了，人生无常，到了人间就是苦，一生出来就苦，明白了吧？所以苦到走又苦，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一无来一无去的，所以人活在世界上真的要大家要珍惜的，好好的珍惜生命，珍惜姻缘的。到那给他看看吧，几几年属什么的？
就是刚出生。
2015年。
2015年。
属羊的。
属羊。今年刚刚今天就是。
还没到羊的。马。好了，没问题的，我只能说他没问题的，他生命不会有危险的。好了，
感恩感恩。还有我想问一下，因为昨天我丈夫抽到，他是想问一问他那个他父亲是亡人，可以吗？
他父亲是亡人
啊？
谁的父亲啊？
我先生，因为昨天他抽到号码，没有机会问。1920年，张东汉，张东。
讲名字就好了。
好。
张东汉，冬天的冬啊。
东南西北。
汉呢？
汉，英雄好汉。
英雄好汉已经死了。张东汉。师傅要忏悔，不能乱讲话。我们学学师傅，做错马上就说自己不对。 听得懂吗？是师父的弟子一定要懂得的。张东汉几几年过世的？
2001，我忘了，对不起。出世是1920，但是过世。没有概念，因为我
不是太好啊，还在地府啊，但是他是自由的，他白天可以出来的，听得懂吗？但是不是太好啊，我告诉你，你的脸跟你爸爸长得很像。
不是，是我先生的爸爸。
你先生爸爸是吧？
对。
你跟你先生都长得很像。你都不知道你跟你先生上辈子什么关系？
不知道，请
讲。
兄弟
啊，你先生你自己说跟你想的像不像啊？两根眉毛，上辈子两个人兄弟，所以你跟他两个人不像夫妻，像兄弟。经常吵吵闹闹。两个人我告诉你，在夫妻感情上没有太多的这种爱的，就是一种生活，听得懂吗？好好的努力啦。
好，谢谢。
你这个先生我告诉你，他会有劫的。会有劫。
劫。
我帮你刚刚看了劫，知道啦。前面就是出车祸啦，或者突然之间摔倒啦，又突然间有什么事情啦，因为我看他的腰都受伤过。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去问问他看。
好。
什么都不知道。随随便便就嫁给他。
感恩师父，感恩。
好啦，
谢谢。
你不要太像男人。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我想问一问，我的母亲今年1958年属狗，她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
就是她是吧？是她不啦？
对，
不是啊。我看看，58年属狗的。
她
知道了，你不要讲了。
好。
生癌症啊，生癌症，对不对？
对。
叫他赶快烧小房子。我想问问你爸爸还在不在啊？
我爸爸还在。
还在是吧？
在。
有一个男的老人在他身上，可能是他的父亲。
在我爸爸的身上，
在他的身上，
啊，在他的身上。
他的，你的外公还在不在啦？
我的外公不在了。
我就讲给你听了，外公啊，我告诉你，比他的脸稍微大一点点，眼睛也是小小的。
有，请问有戴眼镜吗？
开始没戴，因为鬼呀不戴眼镜的。结果后来我说你戴眼镜吗？他就拿起副眼镜戴上了。所以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他是戴眼镜的，对不对呀？
对。
而且是黑框框的眼镜，对不对呀？
对。
这是我看图腾看到今天第一次，那鬼戴副眼镜的，他谁魔啊？他现在老在你妈妈身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你妈妈是讨债鬼耶，听得懂了吗？叫他赶紧念小房子，而且现在已经 结果了，所以这小房子要念很多。小房子，这个小房子至少我看要念800张。
800张。
还要放生10000条鱼，而且你妈妈有过杀业。你妈妈，而且我刚刚看到还掉过孩子，落错个胎呀、啊，听得懂吗？
对对。
好了，好好念经。他这个癌症初期的不算太晚期，我看他还没有完全扩散。
因为那个我们去看医生，那医生说的话就吓到他了，
吓到他了，
吓到他了。
那么生癌症怎么不吓了？
他说他没有
救了，说他没有救了。我现在告诉他还有救。
谢谢台长，谢谢谢谢。
台长专门医治，医生说救不活的人呢。但是这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自己要配合台长要念经，明白吗？我刚刚看他扩散，但是还没有完全扩散，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的修啊，他这个你妈妈这个人呢，一辈子真的，哎呀，又苦还又凶，你要好好改毛病啊！你看看，真的是真的不开悟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卢台长。你再不听我的话，我告诉你，你下去了，没戏唱了。他听得懂不啦？你还不改啊？
听得懂。
你忏悔不忏悔？
忏悔。
啊！那要死了你还不叫死不卖账，一定要卖账的。还有，叫他要放生。我告诉你，放生至少20000条鱼。
好，台长。
小弟，你记住，你很孝顺，因为他心中只有你，明白了吧？
明白。
你跟他两个人缘分很深，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他只要你活着，他就开心了。他这个人心中只有你，啊。
好。
所以你，我看到了，你还有一点积蓄的。继续就是你还有一点钱，你帮你妈妈拿钱出来放生，小弟听得懂不啦？
懂，没问题。
你这个钱我都知道你的，藏在银行里的。
谢谢老太太。
明白吗？在妈妈身上肯花的，在女人身上你都不肯花钱的，你这个人听得懂吗？
听得
懂。因为你妈妈是你最亲爱的人。因为你们上辈子是夫妻、我又讲出来了，忏悔忏悔。听得懂吗？
对的，台长。
好好念经啦，20000条鱼，然后小房子好好念，一定能救他的，会慢慢好起来的。记住，你妈妈的脸相要是变得好了，她的癌症细胞就会收缩。现在他的脸相不好，癌症细胞不会收缩，他只要忏悔了，他一定会好起来的。他不忏悔一定死掉。
谢谢师父。
听得懂吗？好不好啊？谢谢大家啦，台长很爱你们的。第一次到马来西亚来看大家，对不对啊？这么多弟子，希望你们好好修，跟台长在一起开心不啦？啊，像在天上一样的，希望永远跟你们在一起，希望你们以后好好修，跟着台长到天上去，永远不受苦，永远不轮回，那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了。我们能见到法师，见到所有的学佛人，天天可以看观世音菩萨，看阿弥陀佛，看我们的佛陀，那多开心啊！要吃东西就来了，要走路了，拉一片祥云一踩就走了。好好念经啊，听得懂吗？真的不容易啊，人间是个苦的地方，不要太留恋。记住了，人生是过路客，人间也是过路的地方。如果不执着，我们很快就能够 到更好的地方。如果执着在这个地方，你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就会越来越痛苦。所以苦是由自身所造，希望大家不要再造苦，要造好的善业，好好念经，好好学佛，好好修心，菩萨等着我们呢。境界再低一点的话，好好念经，好好修心，我们的身体在人间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寿命会越修越长，我们的生活无比美好。好好的珍惜人间这段有缘有情的众生，大家都是有缘分而来，希望好好的过好这个缘分，让我们把善缘广积，在天上我们都会相会，拥有更多的菩萨。谢谢大家。谢谢师父，讲不动了，明天一早还坐飞机，还到槟城去，所以师父到哪里，很多人就愿意跟到哪里，大家法喜充满呐、法喜充满呐、你们需要经常听师父讲啊，因为讲一讲就开心，有这种啊，我们说的加持，再加上自己啊，能够有洗涤自己的心灵。因为你们离开师父久了，你们又会贪嗔痴，会不开心的啦。所以见不到师父的人，常听听师父的录音，看看书，大家听得懂吗？啊，如果有条件的嘛，就来多看看师父。师父也是很想你们的，再见啦啊！谢谢大家了啊！谢谢大家，下次有机会我再到沙巴来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恩师父啊！感恩几位师父护法啊！感恩你们。谢谢大家啊，开心不啦？学到东西了吧？要学的呀，学的东西多就能渡人了呀。我告诉你们，最后告诉你们一句话，从头到底观世音菩萨都在，谢谢。观世音菩萨，我们开心他就开心了，真的。天天大家如果都这么善良，都这么好，每个人都这么慈悲，这个世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努力吧。谢谢大家。
那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今晚的见面会圆满成功，祝大家学佛精进，法喜充满。